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30日。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政法还没有结束。为了不给中共监听、监控提供方便，请所有大法学员和大法弟子都不要再使用微信、腾讯 QQ、云端服务以及 Skype 等软件。不论您身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其他国家、地区，请有关学员不要再传播、听信和坚持各种借口。这是为了您自身、同修、大法项目和周围其他人的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和信息安全。装有微信、腾讯、简体中文云端等这些软件的手机，手机上的通讯录等信息就都送给中共了，请立即删除微信等这些软件，并恢复到工厂设置，终止以往的祸患。恢复方法，在 Settings 里边找到 General， 选择 Reset， 选择 Erase All Contents and Settings， 而不是选择 Reset All Settings， 然后选择 Erase Now， Erase Phone， 才能恢复到工厂默认设置。所有苹果产品需要在设定处关闭云端服务，更不要使用中文简体字设定，否则会被自动转到中国负责的云端公司监管。至少您的通讯录、银行资料、手机照片、密码等私人信息都可能被偷走，包括您的亲朋好友的资料、文字都会通过您的云端被拿到。关闭方法是，在 Settings 里，点击您名字的地方，选择 iCloud，将云端和所有使用 iCloud 的应用软件关闭。如果过去设置了使用云端服务，很多信息已经自动上载到云端了，因此在取消云端设置后，还要把云端中的全部内容删掉。方法是从电脑登录云端，删掉 iCloud 中的所有内容。以前没有设置对的，见到此通知，请一定要尽快修正设置。请所有大法学员、大法弟子从自身做起，并相互转告和相互帮助，尽快做到减少损失，避免继续给中共迫害提供方便。明慧编辑部，2018年6月30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重视安全是要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3号。今年6月编辑部发布所有大法弟子须知的通知后，很多同修认识到了，做到了，而还有很多同修并未就此建立明确的安全意识，还在给迫害提供借口。不屑于重视安全的学员，不仅仅是在手机上聊天，口无遮拦，把手机随时带在身边，而且很多自认为有能力修得好的学员，包括一些省市的自发协调人，在卸载微信之后，又在大陆大法弟子中推行电报、日信等同类性质的聊天软件。目前，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四川、广东、海南等等各省市，都有很多学员或主动或半推半就地使用着这些危害自身和其他大法弟子安全的聊天软件，使得大面积指挥、跨地区联系、网上集体学法、网上集体发正念在部分学员中继续泛滥，给邪恶监听、监控大法弟子提供方便，给大法弟子群体内增加干扰，给学员自己的修炼制造额外的磨难。真修弟子都明白， 怕心是必须要去的，但是如果认为有大法就不怕汽车撞，或者把重视安全等同于怕心，认为没有被抓就说明自己正念强，不用重视安全，那是在走另一个极端啊。师父在2003年的元宵节讲法时，当有弟子问，尊敬的师父，学员利用互联网交流心得，这种形式好不好？师父回答，我想在中国大陆以外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要讲你们做的那些正实法的具体情况。如果在中国大陆，最好还是你们的安全为重，别叫旧势力钻空子。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别叫邪恶钻空子。在此再度善意地提醒大家，关于通讯安全问题，请无条件地按照师父讲法中的教诲去做，特别是师父已经讲明的法理，再不按要求去做，就等于明知故犯，时间长了，邪恶无疑一定就会钻你的空子。我们修炼人在迫害没结束的前提下，重视通讯安全是为自己负责，为同修负责。长期不重视安全的人，当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下毒手迫害时，你准备用新的借口抵挡呢，还是准备付出生命般的代价？而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受迫害，不但你受损失，你的亲人依仗你救度的众生也会受损失。修炼是严肃的，哪一颗心不去，都会成为自己修炼路上的障碍。而且大法弟子谁都不想因为自己的不肯提高而为师父正法徒增难度，让师父一再等待。每个修炼人看到的再多再清晰，也只是浩瀚全局中的局部，局部的局部中的一粒沙子。真正的全局只有师父才知道，怎样才是真正为我们好，只有师父才知道。而我们只有越来越做到信师信法，以法为师，不断去掉执着，不断放下人心，达到法中的要求，才是真修啊。明慧编辑部，2018年11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娱乐至死》，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31日。《娱乐至死》是一本畅销全球30年的书，作者施尼尔·波斯曼在这本书里探讨了一个令人警醒的问题：我们沉溺在现代媒介制造的愉悦中不可自拔，这不仅会让我们丧失严肃思考的能力，还有可能导致人类文化的消亡。这书的梗概是，传统的阅读可以帮助人们形成严肃理性的思维方式，通过阅读，人类的视野开阔了，增长了知识，丰富了智慧，逻辑分析能力、智慧判断能力都会提升。而随着电视、摄影的出现，碎片化信息打破了理性的社会。当人们接触的信息既无法让他们有逻辑性的思考，又不能对他们的实际行动产生影响的时候，这类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就是愉悦感和娱乐功能了。电视的天职就是制造愉悦感，人不用动脑筋就能获得愉悦感。如果一个时代舍弃了严肃的公共生活，周而复始地消耗在肥皂剧、综艺节目和明星的八卦中，他们的文化就已经危在旦夕，在劫难逃。在娱乐至死时代，毁灭人类的不是仇敌，更可能是娱乐。听了这本书的简介，颇有感慨。适当的娱乐是可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但是修炼人沉溺于娱乐，就是在放弃修炼，放弃返本归真，放弃自己的誓约，就在走向歧途末路。现实之中，有人一边学大法，一边追剧的、玩游戏的、 打麻将的，美容化妆的，研究美食的，饲养鸡鸭的，栽花种草的，什么样的都有。他们在纵情享受常人生活，也在荒废宝贵的修炼时间。娱乐的时间越多，玩心就越来越重，道心就越来越淡。谈到自己的状态，有人还理由十足，振振有词。有个同修在麻将馆里被找到后，他说，我刚看完书，我贴真相贴了，意思是我完成任务了，我也该歇歇了。同修无言以对，修炼是自己的事情，是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的。有的人以为每天看一个小时书，出去贴一个真相贴就是修炼了，剩下的时间应该放松心情，享受生活了。其实这是蜻蜓点水，不是精进实修。好多同修都在从吃饭、睡觉中挤时间做三件事。监狱里的同修被绑在死人床上，还在背法。相比之下，我们每天悠哉悠哉，我们的脸往哪儿放啊？我们配做师父的弟子吗？有个同修长期看小说，在被窝里偷看，后来被捕，被判重刑。还有个大学的老师，70多岁迷上了打游戏，松懈了修炼，得了癌症，一年以后去世了。有个同修被迫害出来后，就躲到农村去养了鸡鸭成群，消愁解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十七大法弟子》中说，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有个同修上北京时，看见车窗外神佛相随，在天安门打横幅，堂堂正正。他曾经梦到过金榜题名，自己名列前茅，那可能是他未来的果位。可是后来养生、看电视、吃保健品，贪吃、贪玩、贪享受，法也不学了，人也不救了，娱乐在放大人心执着欲望魔性，也在把修炼有素者拖回到常人。曾经神采奕奕的他，现在病魔缠身。希望这样的同修换个角度思考一下，目前是宇宙正法的关键时刻，是众生危亡的非常时期，是在众神的注目之下。我们不去注视正法，整天剁鸡食、收鸡粪、取鸡蛋、养鸡玩，或者整夜的打麻将、看小说、网游、追剧，这不可悲可笑吗？这是走在神的路上吗？这是严肃的修炼吗？这是注视正法吗？这样的生命配大法来救度吗？能成为未来宇宙之王吗？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是勇猛精进的上士，就是若存若亡的中士。因为娱乐没有压力，轻松自在，舒服潇洒，不用吃苦，不用剜心透骨找自己，不用冒着危险讲真相，所以有的同修开始只是想放松一下，结果越玩越想玩，上瘾成癖之后就更不能自拔，最后完全被娱乐制服绑架，就像吸毒一样。其实过分的娱乐本身就是旧势力的安排，是魔性十足的，它的目的就是毁掉修炼人。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现代的人分不清行为表现时是你自己的思想， 还是被负面因所控制的。表面上一看，你的行为一切都很自然，你甚至于觉得你思想来源也都很自然，你分不清哪个真正是你自己想的，哪个是外来因素控制你的，引领着你的欲望，吸引着你的各种引号，不管你喜欢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修炼多难呢？人是越吃越馋，越睡越懒，越舒服越想舒服的。我们在贪玩的时候，就在追求安逸，追求放纵，也就在放大魔性。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求什么你自己定，常人都有魔性和佛性，思想一不对头，魔性就会起作用。对于修炼来说，娱乐至死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每时每刻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考验。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反复强调，不能放松。我理解，只有时时精进才是真正的不放松。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在座的有些学员呢，我知道不精进，有的甚至于很不精进，可是师父就在想，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就没有正念呢？师父不是来救你，这部法不是来救你们的吗？而且你身兼着救别人的职责，自己还做不好，怎么办呢？不兑现自己对神的誓约，后果是自己在誓约中定的。所以我们要清醒，我们是来修炼的，不是来娱乐的，我们是来救人的，不是来享受的。在修炼中，每时每刻都要严格要求自己，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明慧网上的安逸与毁灭，警惕当代三大魔，珍惜每一刻等文章都很好，希望大家经常读一些警惕安逸心的文章，精进不松懈，才能走向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娱乐至死》一文有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1日。看了明慧网于2020年7月31日刊发的《娱乐至死》一文，很有感受，因为我这几年的修炼状况就像该文中说的那样。我是1996年10月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大法弟子，修炼不久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是病修8年多，天天吃药，月月看病，年年住院的状态，很快达到了一身轻，已经连续23年再没吃过一片药。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怎样做人以及做人的目的。我曾经发誓一修到底，海枯石烂心不变。在修炼的路上，我酸甜苦辣都尝过了，黑云压城也经历了，邪恶迫害也跌跌撞撞地走过了，到最后了，我却想放松一下，看上了网络小说和常人新闻了。刚有一点空闲时间，我那一坐，脑子里就来一念，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报吧，拿起手机就看起来，看完了天气，再看看推荐的新闻吧，若对其中的一条新闻感兴趣，就点开看全文。忽然跳出来一条有趣的视频，又点开了，这条小说预告有点吸引人，看看是啥内容。这样看下来，觉得时间不长，一看表，几个小时过去了。放下手机，挺懊悔， 我怎么干这么愚蠢的事，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有时候照自己的脑袋上捶几下，觉得自己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心情沮丧，但是我还要当大法弟子，于是就发正念，清理自身，但多数是迷糊，学法也静不下来，早起练功也起不来了，甚至闹钟响了都听不到。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下大力发正念，加大学法力度，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调整个差不多，这样能精进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又犯老毛病了，又拿起手机看上网络小说了。最严重的一次，看网络小说从晚上十点多一直看到早上六点多，坐在床边一个姿势不动也不知道困的，连续看了八九个小时，多么疯狂的举动。平时学法时间长了又困又累，看网络小说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不困不累呢？怎么有这么好的精力呢？眼睛都视物不清了还舍不得放下。中间几次闹钟响，半夜十二点发正念闹钟响了，当时想再看一会儿就不看了。早上三点起床的闹钟响了，听到了却不想放下手机。早上六点发正念的闹钟响了，都意识不到了，手机没电了，连上充电器还接着看。在2009年我在外打工时，也有过一次通宵看网络小说的经历，过后很后悔。经过发正念学法调整的有了正念后，觉得绝不能再这样干了，必须痛下决心，就把自己的中指扎破，挤出鲜血，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把它放在电脑旁边显眼的地方，以警示自己。这张血书摆放了好几年时间，师父看我有悔改之意，就帮我清理了许多思想业和邪魔烂鬼。回顾我修炼之前的人生经历，旧势力对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安排。我出生在农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许多文物书籍都被破四旧破掉了。喜欢读书的我，找到一本书很难，找到什么就看什么，地上有个纸片也要蹲在地上翻看一下。我上大学时正赶上文革后拨乱反正时期，许多图书电影解禁了，我大量借阅了许多古今中外名著，一个月能看十几场电影。我在大量吸取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吸取了许多文化垃圾和糟粕，甚至还把这些糟粕当作美好的东西来欣赏。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文艺作品里边要不写点黄色的东西，好像这本书都卖不出去，因为讲销售量的问题，电影电视里要没有点床上镜头，好像电影电视也没人看了，讲上座率收视率的问题。现代小说就靠色情加暴力来吸引人的眼球，好像写得越乱伦越赤裸裸越残暴越好。走入工作岗位后，我从事的是政治课教学工作，浏览新闻阅读重要文件成了教学的重要一环，这又加重了关注时事和党文化的执着。修炼以来，师父给我消去了大部分业力，剩下的是需要自己突破往上修的部分。主意识稍一放松，就会被思想业和其他空间的信息主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不想管这个身体了，他自己老是迷迷糊糊，老是精神不起来，那个时候副意识外来信息就要干扰他，各个空间层次那么多，各种信息都要干扰他，何况人的主元神在生前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还有债主可能要害他，各种事情都会出现。我要戒掉网瘾，向内找自己的执着，找到了自己的喜好心、色欲心、放松主意识的心，认识到了网魔的危害，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简直就是浪费生命，浪费师父用自己的承受延长来的宝贵时间。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从做人的角度上看你都不对劲了，何况是修炼。 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我有时为了到常人网上查找资料，就用手机连上网，等查找完了资料还舍不得放下手机，又看起了其他内容，好像有一股力量吸引我，控制着我，稀里糊涂的又看了许多没用的东西，一回神一个机灵，我刚才在干什么？浪费了大量时间，恨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怎么管不住自己。我真切体会到现代的智能手机不能随便摸，只能用其基本功能接打电话、接发短信。除此外，其他功能一点不能碰。电视、电脑、手机就是个大魔窟，里面的魔密密麻麻、虎视眈眈，只要一打开，这些魔就蜂拥而入，进入到我的空间场，操控着我的肉身，以至于连续看八九个小时的网络小说，不累也不困，也不需要上厕所。就是你操控着这些魔，在千变万化地勾引着我，让我品尝其中的愉悦感，让我爱不释手。有时我刚往那一坐，就让我看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打给我一个拿手机的冲动。后来我采取一个办法，把手机外壳剥下来放床头柜上，而把手机塞进枕头下面。第一次这样做的时候，脑子里反出一念，你这是向外找。我一愣，这确实是向外找，那就向内找吧。于是手停下来了。后来一想，是谁打给我的这一念？我向内找的同时，也要把手机外壳剥下来，以示警示。这些魔比其他魔更隐蔽、更狡猾、更诱人，让人在娱乐中死亡，因此也就更邪恶。对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只要看上一眼，就可能被吸引过去，不注意的话就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如果看得多了就会上瘾，欲罢不能，最后被毁于无形。要想真正戒掉，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对我们修炼人而言，正法修炼的机缘是极其珍贵的，可能仅有这一次，时间很短，能精进实修就能返回去，否则就永远地毁在这里了。师父在千方百计地想让我们修上去，而旧势力也在千方百计地让我们修不成。如果修不成，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无量无际的众生，毁了自己的世界。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人的这个空间的时间再长，在神看只是转眼之间的事情。在《警惕当代三大魔》一文中，同修说，修行在万魔时代，有的同修面对中共迫害异常清醒，面对电脑却束手就擒，不能主宰自己，玩得天昏地暗，就是被魔控制了还浑然不知。修炼不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心意不正就极其危险。只有在贪欲、执着、玩耍的念头刚一出现时，就及时发现它，抓住它，灭掉它，才能不被三大魔吸引与迷惑，才能清醒理性的不被控制，才能走正路。师父在红营实修中说，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体会，当法理清晰了，正念也发了，还要在做道上下功夫。有时往往也知道怎么做，但有时却做不到。常人也有一句话， 知道做不到等于不知道，做到就得下狠心，对这三大魔不去想它，视而不见，严格自律才行。我在写此稿的过程中也是一波三折，一有空闲还想摸手机，还想看天气预报。实际上天气如何与自己的修炼没啥关系，但我坚定一念，我一定要写出此稿，曝光邪魔。尽管投稿晚了些，尽管我做的还不是很好，但我一定要向师父交这份答卷，我一定要砥砺前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手机引来的磨难》，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30日。我是1998年7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一路走来，我始终没有像精进的同修那样实修，没有做好三件事，还经常微信购物、淘宝购物，身体出现了许多病业假象，而自己还不向内找，还不悟，还沉迷于手机。虽然总想戒手机瘾，可一直戒不了。我还和大姐同修约定不再看手机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控制住。我还有时对丈夫和女儿发脾气，不修自己，没有善心，更别说慈悲心了。直到今年5月17日，我发天赐鸿福真相期刊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警察调监控查到我。5月23日早上9点有人敲门，我问了一声是谁，从门禁看到是个保安。我打开门后，立刻冲进来十几个警察，他们把我控制住，就开始到各屋查抄。我跟他们讲真相，他们把师父法相、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播放器都抄走了，也把我带到派出所，要非法行政拘留5天。警察带我到医院检查身体时，我高压200多，最后一次测量左侧胳膊报表到没有数据，拘留所拒收，我就回家了。我到家后感激师父救了弟子，又特别自责，眼泪不住地流，后悔没有保护好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恨自己当时没有冲上去制止警察的犯罪行为，后悔自己没有听师父的话卸载微信，后悔自己执着手机，后悔自己遇事不好好修自己，觉得愧对慈悲伟大的师父，愧对大法。我现在卸载了微信、淘宝，也不再执着手机，我的身体感到很轻松，空间场也干净了，血压高的病业假象基本消失了，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像重锤把我敲醒，真是刻骨铭心。其实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点化我。在出事前几天，师父借大姐同修的口告诉我，不能再看手机了，不要再看了，我还是控制不住的看。出事的前3天，我打坐时，连续3天一睁眼就看到有鬼鬼祟祟的人在师父法相前晃动，师父一再点化，我还是不悟。现在我把我的教训写出来，就想给还执着微信手机的同修提个醒，我们真的要听师父的话卸载微信，不要再总看手机，修好自己，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让师父多一点欣慰，少一点操劳。